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嘉妍首先呢，在这欢迎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无论大家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是刚刚开始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呢在空中辅导这一个平台里面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苦与乐啊。是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都会开放的。而且呢，我们整个空中辅导的团队都是很有丰富经验的辅导老师，包括有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可以解答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周师母呢，主要是在礼拜三来收听大家的电话，主要是来辅导大家关于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如果呢是主要想要跟我们讨论情绪健康的问题，可以在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呢，我们都会有廖医生和周师母一起来收听大家的关于情绪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还有呢，我们还有两位呢，我们邀请回来的辅导老师，分别是谭心师母跟李天梦老师，他们都是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呢有教导辅导的经验，在自己的教会当中也有辅导的经验。如果是谭心师母的话呢，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都可以跟师母连线。李天梦老师就会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和我黄嘉妍一起的做直播节目，一起收听大家的电话。这么丰富的这个辅导的老师们的帮助，相信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感恩呐。所以请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的热线。今天我们仍然呢会有丰富的节目内容的，那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仁慈。
浩浩一直都觉得爸爸妈妈偏心有读写障碍的弟弟。有一次假期的时候，舅舅接了浩浩去他的家里住，浩浩和同样有读写障碍的舅舅一起生活。 虽然时间不长，但也让他体会到读写障碍对生活的影响，并且明白到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回家以后便不再埋怨父母，反而愿意更多的帮助和鼓励弟弟。
爱的能力让心灵相连，仁慈的心温暖每个角落，社交智慧创造美好关系，一切从品格开始。用心去感受别人的需要，笑容是桥梁，温暖在人间，拥抱彼此的差异，爱让世界更美好。爱的能力给予无限希望，善良的心打开每扇窗，诚实与信任是友谊的基础，尊重每个人的灵魂，爱是一条连接的桥。
什么是仁慈？
仁慈就是指一个人对别人怀有慈爱和宽宏大量的心，乐意带给别人恩惠、帮助和照顾。仁慈的人，他们帮助别人的行动和动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想要得到回报，而是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衷心的希望对方可以快乐，或者困难得到解决。所以，当身边的人寻求他们的协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乐意的伸出援手。另外，他们也能够透过观察和同理心，主动地了解到别人的感受和想法，然后给予支持。有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向别人做出仁慈的行动是可以为人带来快乐的，而且因为压力所引发的负面情绪也可以减少，所以仁慈的人通常身体都比较健康和长寿，他们也会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因而更容易达到成功。仁慈的人愿意透过实际行动，运用不同的方式，例如互相尊重、分享物品、做出情感上的支持等等，去帮助他人和表达关怀。如果没有充分使用仁慈的话，他们通常的表现是对别人的需要漠不关心。相反，过度使用的话，会倾向把别人的本分之类的事情都拿来做，这样会容易让别人感到压力，甚至觉得受到打扰，或者让对方产生过度依赖，不懂得自立和自爱。
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我们可以透过三个方面，眼睛、手和心，来培养孩子仁慈的心，并且将仁慈付诸行动。首先可以运用眼睛，如果孩子年纪还小，爸爸妈妈可以循序渐进地教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留意身边的人的需要，包括家人、老师和同学，然后再扩展到邻舍或者社区里面不同的人，例如老人家或者一些残疾的人士，并且引导孩子思考怎么样帮助、照顾或者为别人伸出援手。然后可以运用手，就是做出实际的行动，例如主动帮助身边的人，安慰伤心的人，参与慈善的活动，让桌给有需要的人，帮助同学课业上的困难，为家人分担家务等等，都是一些具体的行动去实践仁慈。你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每天都最少做一件好事，回家以后彼此分享。你可以问问孩子今天做了什么好事，也可以问问他为什么你会想去帮助你的朋友、同学或者老师了。这样做让孩子跟你一起去感受一下助人的快乐。当然你也要教导孩子如何分辨危险，还有建立界限。最后，不要忘记运用心，引导孩子尝试去身同感受。有心理学家提出，如果我们能够身同感受地体会别人的感受和想法的话，就能够推动我们更主动地去帮助别人，而且助人的行动也会更加能够回应到别人的需要。如果想培养孩子学习身同感受，爸爸妈妈可以透过一些活动，例如一起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活动，探访独居长者，还有运用其他的资源，包括收看网上的短视频和电视节目等等，透过故事或者是别人的经历，让孩子从中得到启发，明白助人的意义，也具体的让孩子学习到活出仁慈的心。以下有四个问题，鼓励你跟孩子讨论一下。这个人跟我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到他们需要什么吗？如果你是他们，你有什么感觉了？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去帮助他们呢？这些问题可以引发孩子的思考，帮助他们更多的理解、认识和学会体察别人的需要和感受，然后做出适切的助人行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当我们不理解别人的需要或者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出判断和行动，这样不单止不能够适切地帮助到别人，有时候甚至会带来反效果。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多跟孩子讨论和交流，并且为孩子树立乐于助人的榜样， 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实在地实践仁慈的态度和行为。总的来说，培养孩子仁慈的心有三个方面，包括运用眼睛去观察，运用手去行动，并且运用心去身同感受。听完了以上的不同提议，你会怎么样跟孩子一起落实在生活中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曾经表示，仁慈的行动如果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的仁慈行动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而且人也可以借着这些行动认识和明白神的爱。
下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如果是一个有父亲的儿子，你遇到你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去找爸爸，因为爸爸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最有能力可以给你保护、给你温暖、给你建议、给你人生方向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跟爸爸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找这位爸爸。
是，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父亲的形象扭曲了，或者在家中这个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你就不懂得去找爸爸。
对，
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个自我的形象建立的有点不健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找爸爸，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孤儿的一个状态。
是，
那这个孤儿状态其实是很辛苦的，其实它是一个咒诅。所以神才说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你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呢，那个孤儿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咒诅。其实咒诅的意思就是能力被减少了，被减弱了。本来我们是应该丰盛的，本来我们是应该得着很多的，可是因为咒诅的缘故我们就没有了。所以本来我们是应该是很有安全感的，本来我们是应该是很有保护的。
对，
比如说今年你30岁，可是你的人生的历练应该是有70岁80岁。为什么？因为爸爸的那几十年应该加在你的身上。
对对，
我们这一代应该是站在我们的爸爸的那一代的肩膀上往前看的，那这个就叫祝福。可是如果我们跟爸爸的关系，或者我们是活在一个孤儿的心态的当中，你就发现你没有了这个东西了，你没有了这个祝福了。
是，
或者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没有得着父亲的产业。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看重祝福。其实那个看重祝福也就是看重跟爸爸的关系这个具体的一个表现。
是，
可是很可惜中国人很少这么看重父亲的那个祝福，也很少会懂得去找爸爸的帮忙。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看重父亲的这个祝福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像亚当就是我们不讲话。所以孤儿的第二个的地方，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孤儿的心态，就是你不懂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感受。
好，那在讲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觉跟感受之前呢，我们说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你不去找父亲。
对，
那听到王牧师的这样的教导以后呢，上一堂课王牧师也鼓励听众朋友说，你试试看，现在有问题你拿起电话就打电话问爸爸，但是可能这个爸爸呢可能在电话里面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回应你。
是，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的这样的去做呢？
其实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父亲他也是活在一个没有父亲或者是父亲的角色失去平衡的这个一个状态，所以呢他也不懂得回应我们。
对，
但是呢我们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我们要站对我们的位置，
是，
就是说我们不要超越了父亲的那个我们不要超越了那个儿子的那个界限。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父亲，当然我们的父亲他可能不懂反应，
是，
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以跟他说，爸爸不要紧，我知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呢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你可不可以为我祝福，因为我相信父亲的祝福父亲的祷告大有能力。可是你去试试看，你真的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你的爸爸能起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的时候，上帝会动工的，
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而且你想想看，人的经验人的看法有他尽头的时候，可是如果你的父母是你的代祷者的话，你会经历一个超自然的属灵的祝福，而且这个动作呢也会带来你父母的更新和进前。所以呢一家的那个属灵气氛都会改变。
对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来叫你的爸爸来为你祷告，其实你是在牧养他。然后他真的为你来祷告的时候，他又反过来牧养你。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两代同行，那两代同行所发出祷告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且呢，神呢非常悦纳，神很喜欢看见父子同心、父子相爱、父子同行。他喜欢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父子两代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神很难拒绝，
对，
神也很难不听。而且呢，这样的话呢，这个家庭里面你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呢，这个家会变得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有爱。因为你的问题你有告诉爸爸，爸爸就算他的人生经验够不着，分享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可是他为你祷告，他就会关心你，他就会知道你的状况，然后你会突然间发现你在这个灵里面，在这个感觉上面有了支持，你不再是一个孤儿，
不孤单了，对，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孤儿的孤单感就从你的生命当中被赶出去了。这个孤单你怎么搞也搞他不走，你怎么样他也挥不去，他就是一天到晚纠缠着你。这个东西是现代人最难搞的，你搞来搞去都赶不走那个孤单。你去找朋友，你去唱歌，你去夜夜笙歌喝酒麻醉，怎么搞来搞去都是因为孤单。
是，
那这个孤单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跟爸爸跟天父之间没有了那个关系和联系。其实就是没有了爱。为什么我们对爱那么就是那么缺少呢？
是
因为人生的第一个爱是跟父母建立的。
对。
所以如果你在父亲的爱上面有缺乏的时候，你后面再补其他的爱，你还是那个根基上就缺了一块。所以你怎么补也补不着。就算你补到了爸爸的爱，你必须要有天父的爱，那个爱才完整。那你这个人里面的那个空虚感才会被填满，你的人就完全的不一样。
对，
所以呢，如果你能在你的这些人生的关口上，在你遇到了困难当中，你懂得去找爸爸就算他不能给你任何的建议，起码找他为你祝福，找他为你祷告，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的家庭的气氛就不一样了，整个你里面的感觉都会不一样。突然间你就觉得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可惜的就是我们一般很少会向这个方面去想，
对，
也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去做。我们要求，我们希望的就是它是有一个果效，它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成果在里面。我们很少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了，我的爸爸他不懂这些，我跟他讲也没有用啊。我们就以为，
对对，
除非我们爸爸是超人，除非我们爸爸是什么非常有钱非常有资源的人，要不然我们跟他讲也是白讲。但是我们忘记了，
爸爸的祝福，对，
爸爸的祷告比这一切的黄金，比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知识经验更宝贵，而且更有力量。所以这个就是仇敌的聪明，因为他把这个父亲的祝福从我们身上偷走了，而我们根本不自觉。
是的，如果你说你的爸爸还没有信耶稣，他不会为你祷告的话，你也告诉你的爸爸，只要爸爸你祝福我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方法。
周师母你讲的非常的对，我们呢服侍很多的弟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真的，我们服侍过一些弟兄，他的父亲还没有信耶稣，
对，
他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你去找爸爸，你去请爸爸为你祷告。他说我爸还没有信主，他怎么祷告？然后我们说那很简单呢，你把你的难题告诉他，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然后你说爸爸其实很简单，你为我祝福，
对，
你为我祷告。然后所有的爸爸我告诉你，他再不信主他也很乐意，因为他会觉得儿子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帮他，然后儿子说你可以这样做就能帮到我，他一定答应。然后呢，你知道最好玩是什么呢？很多这些父亲就跟着儿子所说的，儿子就比如说父亲你这样，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你来为我祝福，他就跟着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挑战他嘛。他讲完了以后呢，儿子再问他，爸，其实呢，如果你信耶稣，你的祷告就大有力量，你愿不愿意？我告诉你，十个里面有八个、九个的父亲，就是因为这样就信主了。
哎呀，感谢主啊，真的是很感谢主。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断的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的时候呢，相信神真的是会借助不同的一些老师啊，或者是牧者啊，在给我们一些指引和教导。今天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孤儿，但是有问题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透出了光线。
山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给你通过电话。
是。
我的焦虑再也不在我心中出现了，我感到很高兴。
感谢主啊。
我也跟我的丈夫好了很多关系上。
嗯。
到以前从前的时候，我丈夫做的不对时候，我就和他很计较。现在我也跟他不计较了，他也彼此也尊重我，我也彼此也尊重他。这一个月来，我那个昨天或前天时候，我教会聚会，聚会后来我给我丈夫商量嘛，我说爱人，我有弟兄姐妹找我去玩嘛，我不敢跟他去说聚会。后来我丈夫就说我可以，我去送你。到了聚会那一天，我看到我丈夫不高兴，我说爱人，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你不愿意时候我就不去嘛。后来我就祷告，我神，我需要你的话，我愿意和你家里关系。后来我丈夫说你不是得去吗？我去送你嘛。我就去了聚会，我对我的很帮助。
感谢神。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
我的儿子也不接受福音，我也跟我的儿子也说过了。再后来我说孩子，我哪些哪的做的不对呢？在家庭当中，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很啰嗦。后来我也慢慢的正在悔改。
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指引赐给我。
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继续在这个家，叫我的丈夫我的公公婆婆感受到你的爱。我把你的爱流露出来家庭当中。后来看着我这样想继续为自己尊重，我看到我的丈夫也很高兴很喜乐，我也很喜乐，就不再计较那以前的事。我听见你的空中辅导，在教育的时候我也帮助了我的儿子很不少。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当你看耶和华我的主。
很好啊，你呢常常的跟我们保持联络，也因为你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你愿意听了之后呢去做，靠着神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改变，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家因为你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活出一个好见证的缘故，我相信可以感动你的丈夫，也能够感动你其他没信主的家人，所以你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必成全。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李姊妹。
哎，你好。
啊，李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
哦、是黄老师是吧？
对呀、啊，你还记得我是吧？
是的，感谢上帝，让你费心操心了，上帝祝福你。
啊、
嗯，是的，姊妹啊，今天想要继续跟进一下您的儿子的情况啊。
嗯，我儿子吧，现在吧，就是，心情吧，我刚刚说了，心情比上面比以上好点，心情好点，上面心情非常糟糕，就是感觉活的勇气都没有。现在吧，就是心情比较好了，就是人比较懒惰的太狠。
哦，是的。
就是吧，干什么都没有劲，干什么都不感兴趣。他自己也迷茫，我也迷茫，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领导他。
嗯，你说之前你说他愿意帮你当龙活，那现在他有没有继续帮助你呀？
这个还是有的。现在我们家这个农户忙，现在忙的差不多了嘛。有那么忙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去的。现在是，他说的，牛活也别让我干了。我现在我走的劲都没有，我没有力气。他说的。
哦，是是是。所以他现在每一天都在做什么呢？现在暑假嘛，他也没事做，对吧？
他这不是从这个这今年春天嘛。这学期他不都给他休假了吗？到现在一直都没上学，这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我估计他也不会去上学了。他说我看他上的没有那个劲了，他也不想上了。不想上也可以啊，现在不上学的挺多了，你起码得有正常去生活啊，是不？估计关键是他振作不起来。他没有那个勇气站起来那种精神。不想面对任何事，也不想面对任何人，天天就待在家里看看手机啊。你要么吃饭他就下来吃个饭，吃饭没事就上去玩嘛。我他有时候也是无聊，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也迷茫。我吧也没怎么出过门，我也不知道怎么引导去那干什么，我不知道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懂干什么。现在我们都在迷茫，我感谢求上帝，不是你若肯施恩，你可以改变的。求您再帮帮我带导带导，让上帝改变改变他的脾气和性格，能不能振作起来？
那他现在每天在家就是玩手机啊，就是天天待在家里是吧？你说，那你呢？
就是刷抖音啊，没事就是打个游戏，打够玩够了就看个抖音啊，就是这类的，这也没什么，就是这，他就是没什么，就没事干嘛，就是。
那你要每天工作吗？你现在说农活干完以后，那你呢？你在家里吗？
哦，我们这是农村的，那农忙一般的这个季节都忙的差不多了。
对。
还没有开始收玉米呢，到收玉米的时候就是忙得很了。现在是我们大人在家也是没什么活干的。
所以你也是待在家，你也跟他俩在待在家，就是说，对吗？
是的，是的，都是在家嘛，没事干。
对，
没事干。我关键是，我没事干，可以，我有点焦急。他这么年轻嘛，现在应该去闯一闯，是不？应该去往世界看看，让他去干什么，他都不愿意去看。我说让你打工，他不想打。要不就上个什么技校，学个什么专业类了，也可以，是不是？他也不愿意上，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想要打工的话，那他的收入或者生活，他有没有想过，就说是你一直供养他吗？对不对？
是的，是的，一直供养他。他现在就是啃老嘛。他说话这个小孩吧，他不行，他就是一说累了吧，我们别干了，我们花老本算了。我说你花老本怎么办呢？花完了我们明天吃什么呢？不干活。他就是没有上进心的那一种。
所以姊妹现在你自己也觉得很迷茫，对不？
迷茫，很迷茫。
但是如果说他在砍老的话，你每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就说他手机也要充钱嘛，是你给他的吗？
以前都是我给他充，现在他生气了嘛，说长那么大怎么能没给我零花钱嘛？现在给他钱还让他自己充。这个钱他不怎么花的，他不怎么花钱，就充个话费而已。他吃喝来，他这么吃喝都在家里嘛，就是买菜吃什么都是我买来的，他不用问，就吃饭就行了。
所以他没有花很多钱，就是说吃 也不用太多钱，然后充值也不太多钱，但是那些都是你供应他的，对不对？
对对，从小长大的嘛，都是这样，他不用问了，不用管了，他这样吃就行了。
从小到大都这样。
对，是的。
哦，现在他几岁呀？
16周岁了，已经了。他这10月份就16周岁了。
16岁。没有，然后就每天在家，就是玩手机，也没有说有想干什么的，明白。所以姊妹现在也很迷茫啊。那我之前跟你谈过，就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家人也，商量过他的前途，有没有呢？
没办法，我们家现在商量了没用，现在就是吧。现在就是谁也问不了他，就是没法问。你问狠了吧，他生气，他气的，那是恨不得都跟能给断绝关系，他不想活的那么味道。你问清了吗？也不知道怎么去问，他也不买你的账，就是吧。他一直都是很内向，他不想和人打交道的那种生活。我感觉我就是没办法，那让他怎么去锻炼一下子？上外看看，练练脸皮，练练这个脸皮练厚一点，能见识见识人的那种。我感觉是这样，行不行呢？现在就是主要是弄不出去了，他不出门。
你说你的家人跟他谈也没用，就是说你的丈夫有没有跟他谈过？
他
也没有。
他给我丈夫他谈话还没有跟我说的多呢。我从小对他父亲就有点反感。
所以他们没有沟通的，对吧？
没有沟通的，他说的他也不怎么听，他听他不怎么回答的。
但是他们是住在一起啊，你们是住在一起的，就是说呢，每天他都会跟他有在家里有见面的嘛。那您的你的丈夫他对于孩子不出去工作也不读书，每天在家玩手机，他有什么想法呢？
他那些话他也是没办法呢，他像那他就一时那上小时候那刷脾气那种那样，你管教的我怕不行，我没让他打也没让他管，我跟我打了不行，再有什么反作用。现在就是在慢慢的疏导这个心情，一直都是放松，让他放松。
所以他一直都用那个好像不管就是管教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对，他不管就是放松了，让孩子
不管跟放松是两回事哦。放松呢，就意思就没有太大的压力去，但是他还是会管教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您跟你的丈夫都没有在管教哦，就是大家都没有特别的去管或者是理会现在孩子的事情，对不对？
现在我外面迷茫了，不知道怎么去管他，不知道怎么上哪方面引导他。这个孩子他没有这个长劲儿呀，这就是就上学感觉他上不长上不完，可能还得要退学那种思想，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现在就是我们也迷茫，没法不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
因为你们一直都没有在做这个引导啊，对吗？因为孩子现在16岁，那他小的时候你们一直都没有给他一个就是引导的方向，去让他知道他要去比如要自己负责任，要有一些的目标，这些其实他小的时候你都没有给他这些的教导，是不是？
对啊。
所以现在孩子已经青少年，他更加就是说您跟他谈的话他就会发脾气，有这个情况，对不对？你说跟他谈他就会发脾气了，
他让我你别管我
啊，对，
我一说他说你别管我，
别管。那别管的意思就是说那还好，那如果他说出这个别管我的话，那姊妹你真的是可以不管吗？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不要给他钱去充值，也不要给他饭吃吗？可以吗？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呀？
你不可以， 不能让他们饿了吧？你还
啊？但是如果他肚子饿了，他叫他自己出去找吃的呀。你不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去管教他？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了，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孩子会这样子躺平在家什么都不做，然后又没方向，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你们养着他呀。
对，是的。
那所以他没有付出，他自己不用付出，他就可以吃，又有手机玩，那当然就不用去找工作啦，那就不用上学啦。因为什么都有妈妈在养他嘛，对不对呀？
是的。
对呀，所以现在孩子这样子的话，如果您希望他可以真的要有改变呢，你要真的要去做一个决定了。你真的是跟你的孩子说，叫他现在16，他还没有成年，你还可能养他到我不知道，现在暑假已经快结束了，他要么就要回到学校去，要么就要自己找工作了，你给他一个限期嘛。
关键是他不好弄，他不听我，他老
不听你，那你继续还养他干嘛？你养着他在家里干嘛？
养了他，现在他已经他瘦的，他起了炎的发黑，他干活的力气怎么？
你说他砍老就是因为你们给他砍，你可以不给他砍吗？
我就是不给他砍，他就这样下去吗？不就一天天的就这样在耗时间吗？
因为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耗时间？因为他可以嘛，他就是可以耗嘛。你就是现在就给他继续这样耗。姊妹，对呀，我因为你的迷茫啊，我是希望哈，祷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你自己也要负责任的。你继续这样养着他，他不会改变的。嗯，
那咋办呢？
你就是，我就说你要给他一个，你就给他一个限期，你就跟他说，暑假以后，这个假期以后回去学校。他说不要管他嘛，不要管他好。那如果他不上课的话，那你就跟他说，手机你就不要再给他钱充值了，因为你说不用管嘛，那就是说他自己有责任可以去管好自己，那你就不要管嘛，他自己提出的嘛，就不要管。然后他肚子饿的时候，你的饭可以不给他煮啊，你叫他自己去买吧。他没有钱的话，叫他自己去找钱呢。为什么你要给他钱呢？
哟，他一大堆的理由，说我小时候怎么没照顾好他，闹得这不好那么不好，他一大堆的理由，责任不在他身上，都在我和他爸的身上。
哦，那你觉得这些理由是合理的吗？你认同吗？
有时候我做的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时候也有合理，有时候不合理，他说话反复无常的。
他就是发脾气嘛，他就是给话你就是说给你听而已啊，那你就不要顺着他咯，就是你顺着他的那些话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去改变他了。他现在16岁，姊妹啊，我继续想要跟进的情况，就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你可以醒过来呀。现在呢，我继续跟你说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为什么孩子会变成这样子呀？就是因为你跟你的丈夫都没有好好的去引导他为自己的事负责任。那么现在16岁，你还养他到哪个时候呢？如果现在不改变的话，那他就一直这样下去了。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你可以去养到他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养到他这个就是成年，然后一直到大，你都可以的话，那没关系。你就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觉得他这样没关系，你可以的话，那就继续啊。可是如果现在你觉得不行，我真的是很困扰很迷茫，那我们就是建议姊妹，你不要说管不了，其实你是可以管的，只是你跟你先生就逃避不管。那这个呢就是你们的责任了，对吧？
是的。
对呀， 所以我是建议姊妹，你现在给你的孩子一个期限嘛。
我想，
嗯，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我想把这个地忙完了，把玉米收了，卖的种了地里的收入没收的，我爸出去去打工了，我也出去上班，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行不行呢？这样可不可以？
你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你去打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啊，这样行不行呢？
那就是逃避啦，因为他还是会躺平嘛。为什么不是他打工，而是你打工啊？应该是他也要去
打
工啊。
我带着他去打工呢，我说过他不去，怎么办呢？
他不去，那他不去打工，那就不要给他生活费啊。你要他自己缴他的生活费才会供应他的生活，这个是很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哪有人可以白吃白喝的呢？他要在家里他也要去负责任，家务事他也自己去做，你不要给他洗衣服，也不要给他煮饭，你要让他自己去负责。因为你的孩子都没有，你的孩子都没有受过这个社会的那个苦啊，你又踢他出去去看一下别人怎么样去在外面打拼生活，还要自己去租房子呢，那你呢？你在家里有可以这样大爷一样的，就是因为你们把他养成这样，那么你现在就要让他自己去负责任呢。
是的，这意思属于也属于我的个人的问题，但关于我自己吧。
对，所以姊妹啊，不是你要去打工啊，是要你的孩子去打工。你的孩子如果不上学的话，叫他自己出去找工作吧。你不要再供应他的生活了。你也可以跟他说，可能妈妈给你可以供应到一个岁数，比如多一年吧，我不知道，现在16，那到那个17岁你就不要再给他了。你一定要这样子的，因为他如果一直在家里白吃白喝的话，他怎么会学会扛，就是要有责任感啊？他人生一定没有责任的时候，他怎么会去想工作呢？
是的，是责任都在我就爸照顾太好了，太周到了，
一定是啊，
来张口前来伸手，他不知道感恩呢还。
对呀，姊妹，请你想清楚，您的丈夫也要扛起这个责任，因为做爸爸的他不能不管的。
他管他，主要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管他对他爸爸很有反感，很有意见很大的那种，他就是他爸爸从小时候吧，这个孩子小时候非常淘气，真的淘气，他爸爸就是管的，他爸爸却脾气不太好，说一个话吧，声太大，说的时候有时候不对的那种方式，他就是记恨在心的嘛，他一直现在还是在那记恨着的，他不怎么听他的话。
那你可以跟你就先不用管你的丈夫怎么样跟他沟通，可是你自己，我今天跟你谈过以后啊，请你也再想清楚啊。这个姊妹，其实上帝呢，他也需要我们自己要好好负责我们自己的生活，他会看顾你的家，可是这个责任是在你的身上的啊，你必须要去真的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啊，不要再给他在你的家里面躺平了，你要给他一个限制。
是的，
对。
光这样下去，这是不行的。我知道这个问题，
你知道就好。
你知道
不？对呀、知道就是一个开始了。但知道以后，你还是需要求主给你这个力量，你就要真的要坚持，就给他说明，请他要自己去照顾自己的生活了。妈妈不行，不能这样一直照顾你的。
是的，感谢主啊！求您帮我带到，给我个聪明和智慧的头脑和口才。把我的家门管好，把孩子们管好，就是我没这口才，没这能力。
你有的，
我很
姊妹啊，你有的，你有的，你是妈妈，你是他的妈妈，他是你的儿子，你跟他说，什么时候妈妈就不能再给你供养生活了，请你自己找工作。
好的。
嗯，好啊，谢谢姊妹哈，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的，不要放弃啊。
感谢，非常感谢。
一个快乐的姊妹，
一个美丽的姊妹。
空中辅导诚意邀请各位姊妹收听10月22日开播的《如花盛放》，帮助你活出光彩，为主闪亮。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今天很感恩我们听到了这个王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关于夫妻跟亲子关系有所改善的。还有呢，我们特别要为李姊妹和我们分享儿子呢他的事情来祷告。今天佳言想要在这也用一段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经文是在腓立比书1:6，里面说到，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作。这个是新译本的版本来的。使徒保罗在这呢，就是鼓励他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生命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呢，就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有时候我们只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跟我们自己的经验，以为可以透过自己这些自我的努力就可以呢完整的去帮助自己成长。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外，这个经文里面也说到呢，我们就是主的工作。这个主的工作一开始之后呢，其实一定会有完结，就是会有成全的这一天的。只是我们也要知道，不单单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一定是靠着主耶稣，他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可以整个人生都可以完整，就是因为主在当中开始这个工作以后，他会负责到底。那我们一起的为着李姊妹的儿子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王姊妹的见证，还有李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儿子呢，今天她说到呢，儿子心情呢比之前好了一点，只是仍然会有懒惰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让姊妹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的儿子来沟通，也要让她和丈夫呢真的是要好好的规划，帮助孩子有一个界限，特别在使用手机上呢，求主帮助他们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个健康的界限的规划。主啊，求你来赐下智慧，让我们的姊妹她也有信心，靠着主的恩典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来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